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哦！欢迎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现场呢是来了一位大来宾啦，吼，那是这位陈永清老师呢，是在版画创作部分呢，已经这个创作了30多年哦，拥有这个上百幅的这个创作，然后呢也是获得非常多的奖项，像中华民国这个版印年画哦，是得了4届的首奖，那其中一届甚至是双首奖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走入这个版画的世界，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到底是怎么样子做成，而且呢老师现在也有展览在进行展出，那我们先请呢我们陈永清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陈永清，现在目前是专职做版画的部分。
好，那刚刚有听到老师就是说这个目前是专职做版画，好，那之前呢就是兼职，对不对？真的是有平常据我了解到，老师呢平常是有这个正职工作，然后这个在业余之间呢来做这个版画，好，那但是呢这个业余也是做的有声有色，那也是呢参加各项的比赛呀，然后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邀请老师来去做相关的展览。好，来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说在什么样子的机会之下呢有接触到这个版画这项艺术呢，然后为什么又愿意用自己呢？因为大家可能下班时间都好累，对不对？就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还有这样子的热情想要来投入版画的创作。
我从事版画创作是在于以前是喜欢用水彩制作的部分，然后后面的话等他退伍以后，然后就是说在跟东门城一个朱景恒老师也学习工笔画，那有一年机会的话朱景恒老师在版印年画方面也是相当有成就，那我就后面的话就跟他学习一些做版印年画的部分。那版印年画做的部分，这是说在我们这中华民国版印年画的征选活动里面，那那一年刚好第11届刚好得到双首奖的部分，那因为百年的话里面它有每年的话有6位首奖的部分，那我那一年刚好得到两件首奖，
是真的。
那作品的部分那一年刚好是鼠年的部分，那我用老鼠迎亲的题材来作为版画，那再一件的话就是用原住民，就是台湾原住民的题材来做一个版印年画的部分。那个这是因为以前的话都没有出现到用原住民题材的来制作版，对，比较特别一点。这件作品的话得到评审委员的青睐，然后也得到中华民国版印年画里面的首奖的部分。那这一件作品的话也曾经到纽约巴黎去展览过，那也是代表台湾的版印年画的一个引进的部分那也是很荣幸的话，那一年的话刚好得到2件都是得到首奖的部分。
是，的确，因为老师这样讲起来好像觉得很谦虚，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是呢在国际上面呢增进了这个版画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好，那另外呢就来想来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说呢这个版画的创作过程到底是什么？因为像小龙自己对于这个版画认知好像就是以前美术课，好，但是呢有印象都是真的还蛮不容易，因为不像可能一般的创作可能就是在纸上啊，或是在这个画布上面啊，好，它还有一个刻印的过程，然后还要再转印，然后这个过程呢也麻烦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版画面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分成4大类的部分它所谓有凸版、凹版、还有平板、还有孔板的部分。
是，
那孔板的部分大家都知道说为什么叫孔板，其实孔板就是网板的部分，大家比较熟悉一点那网板的部分我们就目前的话有人叫做尖印的部分、尖板的部分，那因为利用孔的部分来制作，来用刮的部分来形成一个颜色一个板，然后制作的部分它用叠色的部分，
是
把很多颜色，譬如有10个颜色的话我们就要做10个板然后透过网子的刮印的部分来呈现那个每一个颜色的叠出来的颜色那所以说那个在金板网板的部分呢，这个是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常见到的一些版画，那版画是透过媒材，我们所谓的间接艺术的部分，它因为透过媒材，那转印在纸张上面，那形成一种我们所谓的版画的部分。其实版画在于中国方面相当悠久
是，
就是说也是全世界第一张作品也是用版画去做的作品。然后所以说它在我们公元的话868年的时候，咸通9年的时候，就有一张的话，我们用佛教的方式去做一张作品。那这张作品现在目前典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那其实版画面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得到，因为所以说我们的纸钞的部分也是用铜，也是用版画制作的。那我们的生活中，其实版画最早就跟我们人民息息 相关，就是说生活化里面都是可以接触到版画。我们像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在盖的被单的部分，就是真的是黄板印刷，是用铅印去印刷。那我们的书籍啦、日记啦、广告文献的部分，那个都是跟版画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说版画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尤其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于我们所谓的金灵子的故乡，金灵子的话，我们常常过年过节在烧的，基本上也是说版画的部分。
哦，是。
那版画的部分，它在于制作方面，大概台湾的话有两个地方最比较盛行，一个是台南的部分，那一个是我们苗栗竹南的地方。竹南的地方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金灵子的故乡，然后他们都是透过用以前用木刻板的部分去做，然后印在纸张上面。那所以在金灵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认知的版画。像我们如果常常接触版画里面，你会看到，廖修平教授的话，他透过金灵子的一些题材的部分，把它转成艺术品的东西。他的作品方面相当抢眼，相当有喜气。版画方面的话，在科技之下的话，我们常常也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提到说，所谓的数位版画，那数位版画其实我们现在的版画面是不大一样，它是透过电脑后制的部分去制作。那所以说我们在于版画面的呈现方面，我本人比较还是一样坚持用木刻版画跟一些这四种技法的部分，有凹版、有凸版，然后有平板、有孔板的部分去制作。那所谓的什么叫凸版？凸版就是我们想凸的地方我们要的地方，那刻掉凹的地方我们不要。那凹版所谓凹的地方，我们凹的地方我们要，然后凸的地方我们不要，就把它擦掉的部分。
就很像是在比如说印印章的时候，刻印章他问你要阴刻还是阳刻，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方式去制作。在于我们学习版画的部分，其实版画面是比较耗时间，就是说我们在于制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经过构图、绘画，然后再雕刻，然后再印刷。那所以版画就要经过三道工程。那在绘画的部分，我们就所谓绘画在于纸张上面，那后面我们再转印在板子上面，那我们再进行雕刻。那雕刻完以后，我们再进行印制。所以版画里面它是有经过三种技法。那如果三种技法里面你有一种做不好的话，就要重新再来。所以说版画面它的比较耗工耗时。那所以说在于我们制作版画里面，像我在制作版画里面，印制也是一种技法。有人认为说印一印就好了，可是它是一个颜色一个版，或一个版两个颜色三个颜色，多一版多色的印制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在于版画的拓印的部分，在于转印的部分的话，我们是用有时候用手工，用机器的印制。那如果对位的话，你如果印一个版、两个版、三个版，如果印到最后一个版印歪掉或印坏掉的话，就要重新再来。所以版画的制作过程是比较繁琐一点，那也比较耗时间。所以说我在以这三十年来的话，我版画作品的话，差不多累计差不多有将近100多张的作品。我从以前到现在，经过退休以后。那我就在进入台湾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来去进修。那我现在做美术系硕士班的部分。那我在以版画创作还是坚持用我们的所谓的木刻版画的部分去制作。那版画完成以后，我们大概分为要所谓的签名的部分。那大家都不知道版画签名为什么用铅笔签名呢？铅笔签名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我们就是国际规定的。这是我们所谓的像我们的国画里面的落款的部分。那它铅笔，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我们用所谓铅笔的话是可以防止仿冒，就是说你经过转印以后，那印出来铅笔的部分会模糊不清。那再来是说我们是永远不会褪色，铅笔是属于炭笔的部分，所以它签名的话永远不会褪色，也不会有走变化的。
是哦，就是为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版画的部分。但听起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比如说你可能要创造一个人物啊，它可能上衣跟裙子是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哦，你上衣好不容易印好了，裙子歪掉了，整个版这个创作就是可能要再重新创作一次了哦。所以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吗？就是平均大概你做一幅版画这个时间要多久？
我针对这版画的话，我大部分因为木刻的部分，我在画的时间比较多。那就比如说我要做三个版、四个版的部分，所以说我制作方面一张版画差不多要叫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前一两个月前，我去台北欣赏翁千玉的，翁千玉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比较了解到，从歌手然后到做版画艺术的部分，他做他的作品的话，要经过差不多将近八九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从过世到开始刻印的时候，至少要超过半年的时间。那刻的部分跟制作我们要花三个月时间，所以说在于版画的我们所谓的制作跟雕刻跟印刷的部分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是，所以从老师的这个介绍可以了解到，版画真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一项艺术哈。那应该也是需要这个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耐心哈，能够慢慢的而且呢，老师还是坚持这个木刻的部分哈。那也是希望呢这一项这个文化呢，能够把它好好的这个保存下来，那更多的人呢能够看到这一项版画艺术之美。
再来说版画面也可以分享给就很多朋友，因为它是属于所谓的间接艺术的部分，那可以印比较多张。可是那版画它不是说你要印多少张就印多少张，它有一点限量在。譬如说它在以制作的时候，它可以说我这件作品的话总共要印十张，我从十分之一开始到十分之十，那总共我这全世界只有这十张而已作品。那我们所谓的你会常常看到 AP 的部分，那 AP 的部分是作者本身他的典藏印数，就是说他在以还没开始量产的时候，还没开始印多张的时候，他就可以设定 AP 的部分。那 AP 的部分如果印十张的话，正常画面都 AP 的话，照占总共能印三张作品，所以在 AP 版画里面 ，AP 是量是比较少的部分，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叫试印版本，也叫做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正版的部分呢。那就是说，像国外的艺术里面的话，国外艺术里面总共分为油画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西画的部分，再是雕塑，再是版画。所以说在国外艺术家里面的话，我们从西元我们从第14世纪的时候，在西方艺术里面他就已经很投入了版画里面。像我们所谓的认识所谓的高更啊、夏卡尔、毕卡索，还有一些我们的梵谷的部分，他们都是接触版画。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制作版画呢？那毕卡索曾经讲过说我版画里面我油画画的话，全世界只有一张油画而已，可是我版画里面我可以每个国家可以收藏看到我的作品，所以说他可以把它广泛的流传出去。可是版画每一件作品都是原作，因为它做出来都是90%几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在版画流行里面，在西方方面其实很注重一些版画艺术的部分。
好，那这个蔡永勋老师呢也跟我们分享这个版画还有这个特色就它还有那个分享的概念这个呢是能够再版的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一个，那你如果呢要收藏啊或是要来跟朋友分享啊那其实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艺术形式啦。那另外呢就要来聊到一下就是说其实艺术的时候是很需要这个灵感，那灵感呢通常是不是从生活当中取材？刚刚有听到老师呢有讲到一个他得到首奖非常特别的一项创作的灵感啊就是来自于原住民文化。好，那老师这个平常的这一些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为什么可能会想到一些跟我们在地的乡土文化比较有关的这一些创作的理念呢？
其实我们在版画创作里面，这一次的话我们所谓的足迹环景入心的部分，其实这一张作品的话，我用在地新竹县新埔镇的那个义民庙来制作，那这种是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的部分的表现。那我在这一张作品的表现方面的话，就是农夫们三五好友的话组成一个小小的乐团的来演奏戏曲歌谣，那就是农忙之余的话，他们利用这空余的时间，在义民庙的大榕树下，他们的抒发情绪的一种表现。那这一件作品的话，给人家感觉就是说阳光很强，然后的话照入在我们的庙宇的屋檐上，然后在地板上，榕树的树根的气根的部分的显示。那这一尊作品同样我们用了总共四个版里面有浅灰色、 然后棕灰色、深灰色还有黑色的部分。那也整张结构的部分，就是显现的话，我们所谓的眼中镜表现的部分。那这张作品的话，整个结构方面相当稳重，所以说这张作品的话也得到很多民众的赞赏，甚至还有一个我们新竹县的一种邱汉堂邱老师，他做专门做陶艺的部分，
是，
然后他也是对这张作品相当肯定，因为这张作品给他感觉到哇，整个构图结构方面相当好，然后所以说很立体的感觉。对，连县长杨文科县长的话也是这一张作品的话也看得蛮感动的。
好，而且呢这个乡音乡情也有讲到这个关于艺名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啦。那每年呢可以说都是盛事，那如果呢是新竹地区的朋友们呢，可能对这个又更有共鸣，因为可能就是从小有看过的一个场景啊，相信看到呢就可以勾起可能小时候的一些回忆。那如果是有一些可能小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但是呢可以在看到的时候呢，透过大人的一些转述啊等等呢，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呢可能非常淳朴在那个榕树下大家就开始一起唱着歌这样子的一个景象。那刚刚呢老师就有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竹鸡返景入心，我们这次的巡回展，那这个巡回展呢这次的主题啊特色是什么？好，然后这个包含老师在这次有参展嘛，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一幅乡音乡情是这一次参展的53幅作品之一。好，那也请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展览呢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这一次展览的部分，很多艺术家的话就是透过文化局的整张展的文化局总共收了好几百件的作品里面，他这一次专职选择我们新竹比较在地的一些景色的部分的作品做一个巡回展的部分。然后他新竹是第一站，那彰化是第二站嘛，再还有高雄还有台北。那这次巡回展很多优秀艺术家里面在曝光给民众，大家都了解一下新竹县文化局的用心，然后整个典藏展的部分的巡回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当然我的作品是其中一件，那其他的话像我们曾定宇老师的作品，还有很多邱汉堂老师的作品，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在这里面，如果民众方面有空可以前往去参观参观，了解一些文化局他们的用心的部分。
新竹县文化局这边呢也是非常的有心啦，因为一般可能典藏之后可能束之高阁，但是呢希望这个集结了这一次有非常多我们新竹县的这个艺术家啊，关于我们在地文化还有乡土啊这些东西呢，希望能够也可以把这些特殊的文化呢比如说客家哈可能其他或者是原住民啊那些比较少见的这个文化呢，能够这个这次是巡回嘛，巡回，所以你不只呢是新竹的朋友可以看到，好的，其他的地区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属于我们新竹县艺术家呢非常精彩的作品。好，那我们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版画艺术家陈永清老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咯，谢谢。